让生活的故事发生，阐释并赋予全新的意义。
离开关于语词的分类与功法，解放我们的头脑，
挖掘人类的精神遗产，解决时代的终极问题。
欢迎来到格瓦拉计划。
好，那我们就开始了。欢迎大家收。重来。欢迎大家收听第三期的格瓦拉计划，我是逃都来不及。
我是一家族。
我是娜达。
那么这一期呢，我们想要去聊一聊关于混沌与秩序的话题，或者叫混乱与秩序。那么大家可能初听这两个词儿就觉得好抽象啊，是不是要讲什么玄思啊、玄学了啊？其实不是的。那么关于这个话题的起始点呢，其实来自于易老师这个这段时间以来一些偶然性的思考，然后分享给了我和娜达，然后我们开始对这个问题进行重新的思考，其实也勾连出了我们两个之前平时啊，包括我们在通话当中啊，在平时聊天之中所思考的一些东西，都可以融汇在这个对混乱和秩序的这个讨论之中。我们开始呢，先请易老师去讲一讲他是怎么突然想到这个话题，然后又是哪些生活中的事情也好，网络上的见闻也好，启发了他去思考这个问题呢？易老师，你可以先讲一讲。
好的。其实也不是我的一个偶然的发现，但是关于混乱或者混沌的这样一个考察，其实很多还是源自我最近很长一段时间对于现代性的一个反思，或者是一种重新的去考察。那么在可能也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随机的瞬间，我发现了可能它就是混乱或者混沌在我们文明中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它是被遮蔽或者被遗忘了。当我去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就非常难以控制的去想到了海德格尔，对吧？海德格尔说的是存在的一个被遗忘的过程。但我发现其实在我们当下有很多其实是我们文明书写的一个非常自然的一种方式，但是在我们一个现代性的话语下，它其实是被极大的遮蔽，或者是它被极大的驱赶了。所以当我开始拿到这样的一个瞬间的一个思考的时候，我现在去做的一个事情就是去做了一些词源的考察。因为在英文里面我们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对子，就是 order and chaos， 对吧？就是秩序和混乱，秩序和混沌。但是现在我们很明显能感受到，我们对于什么是秩序，至少对 order 这个词是不那么陌生的，我们对它有很多很多的很多不一样的理解和运用和把握。它在我们的整个的社会和行动中，其实是一种非常非常自然的一种使用的方式。但是对另外一个词 chaos， 其实我们对它的把握就会模糊的多，它的距离其实就会明显的要比我们对于秩序的体悟要多得多。但是事实上并不是总是如此的。其实我们可以从人类学的一些这个文本中去做考察，包括了在一些这个神话中，无论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一些原始时代的神话，还是在西方的一些文明的发端上，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其实混乱或者混沌，它其实本身是代表了人们对于世界的发端的一种解释的方式。这个发端其实涵盖了很多很多的可能性，包括了我们现在说的所谓的宇宙的概念，包括我们对于很多的自然现象，对于人的生老病死，包括一些传统意义上会被划归到神秘学和形而上学中的一些概念，它其实都可以把它放在这样一个混沌的语境中去做一个阐释。举个例子，像希腊神话，我们都知道其实我们对于希腊神话更熟悉的阶段是
完了，我掉线了。
是阶段，就是当然我们都知道神话背后的这样一个叙事逻辑是更多的是人们会对于在我们对自然了解比较少的时刻，我们选择用一些想象性的叙事去解释世界的来源和运作的方式。但在那个阶段我们很明显看得到希腊神话中最早的神灵不是大家理解的宙斯或者他的爸爸，而是叫 chaos， 就是我们现在说的 chaos 这个词，就是卡俄斯这样的一个神明。这个神明当时是在宇宙之初的时候，它是有一个无边无际的一无所有的空间的。 然后再依靠它，其实通过无性繁殖的方式，从它内部诞生了像盖亚，就是大地女神，然后包括其他的他们的一些兄弟姐妹等等的创世神，世界才由此开始。其实到我们中国也是一样的，我们说的盘古开天辟地之前，盘古它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它是混沌的一个状态。包括我们在《道德经》，对吧？非常典籍的这样的一种对世界的把握中，我们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但是在这个之前，其实还有一个道生一的阶段。那这个道，其实当下我们有很多复杂的、很多的解释。其实，当然，它一定程度上是很难被现代的语言言说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到，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知道，一二三是很规矩的、很规整的、很秩序化的、很理性的。但是，在这个秩序之前，我们都得去承认，我们的发端是来自一种所谓的混沌、混乱的。所以在我们去比较所有的文明的所有几乎主流叙事的文明中，我们都会看到，在秩序产生之前，我们会有一个混沌混乱的阶段。但是实际上，为什么我们现在觉得这样的一种状态，这样的一种叙事离我们是如此的有距离的？其实就是在我们在走上了秩序的这条路的路径上，我们已经把混沌遗忘了，或者是把它遮蔽起来。所以，当我们去考察很多很多类似的一些词的一个发明和使用的方式，尤其是在希腊文和英文中，我们都可以看得到。比如说，在希腊文中，我们说宇宙，对吧？其实最关键的那个流传英文的词不是 universe，它是 cosmos。这个词其实本身它蕴含了一个词的词源是秩序，就是 rule 这个词。所以英语里面吸收了 cosmos 这个词的时候，它把它转用成了就是宇宙秩序的完整的一个体系。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有一点怎么说呢？有一点接受了一个前提，就是把宇宙万物的我们会认为那个本源的东西和一种秩序进行了绑定。但是这种绑定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就是因为它本身蕴含了一种可怕的前提，它把混沌给遮蔽起来了。所以当我们去考察这些词源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这样的一些思索，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遗忘了一个曾经是对我们来说如此重要的混沌？那么这个东西到底又去了哪里？我觉得在我们对于现代性的反思中，可以从这个角度去找到一个新的切入点。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也可以在这个角度上去做一些探讨啊，这个是可能之前我的一个思考的一个过程。
我可以接着易老师刚才说的，我就想到刚刚易老师讲中国的这个创世神话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我小时候特别爱的一个电视剧，当然也是从小说改编过来的，就是这个《封神榜》。然后当时我就是《封神榜》，它这个设定是这个女娲和红鹫嘛，我们都知道，就是红鹫是在天地混沌之初更之前的那么一个人，那么女娲是造世之后人类之祖。那么他们当时就是定制了一个所谓的叫《封神榜》。那么就是说，在这个整个这个周朝伐纣的过程当中，将会有许多三山五海的妖魔鬼怪、仙道、散仙等等，可能会在这个过程中殒命。那么殒命的这些散仙，其实都是会被定制在这个封神榜里边，到时候是要封神，然后建立所谓我们后来知道的这个天庭。那么这个回到这个就是女娲红鹫这个体系里面，就是刚刚易老师讲到盘古开天地，盘古开天地的这个过程，就是将混沌化为秩序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知道，原初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我们所谓的天地是粘合在一起的，它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天是天，地是地，当然是在中国神话体系中，不是在科学话语中。那么盘古就是开天地之后，他用自身的这个身体化身为这个山川湖海。那么其实这个山川湖海就是一个所谓的地球的秩序，地之秩序，原始秩序。从前的混沌一团，所以山川湖海粘合在一起，然后变得井然有序，山是山，河是河，田是田。那么包括这个，其实所谓的封神的过程，也是将这些散仙啊，就是居住于三山五海的五湖的这些散仙，全部归纳到一个所谓叫天庭的这么一个教化的秩序里面，给你一个位置嘛。那么我们讲秩序，就是每个人都有他的位置，那么就是给你一个位置，不像你以前这样混沌的，就是说你只是占了个山头，你这个山里有多少多少妖怪，这个山里有多少多少散仙。所以其实整个这个过程啊，就是所谓的创世的过程，包括这个商周之初，这个建立这个神话体系的过程。也是一个这么秩序化给，或者说叫给定一个位置的过程。那我看回到这个所谓的现代哲学或者西方哲学的这个历史上，从16到18世纪，就是文艺复兴开始，其实科学家就开始 说，因为人把人定位为这个主体了嘛，对吧？尤其一些科学家就开始啊，试图发掘一个这个统一的一个系统，就一套统一的解释系统，去解释社会也好，解释这个自然也好，甚至要去这个操控自然，或者说利用自然。那么在这之后，在哲学史上就产生了从人文主义到理性主义到经验主义到唯心主义等等的一系列这个对人类的认识啊，认识的可能性啊，对这个一些这个自然的这个认识啊的探讨。可是，当从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现代性或者后结构主义开始的时候，就是尤其是德里达，他开始怀疑这一系列的这个，比如说人文主义、理性主义那些前提假设，甚至开始怀疑从古希腊以来的哲学，它本身是不是有问题。比如说，他提出，像很多这个哲学家，他总是会区分一些二元对立的概念，比如说在场啊、不在场啊、现象啊、实在啊、物质啊、精神啊，然后去讨论啊，物质是什么，精神是什么，那么物质和精神关系。那么德里达就通过对他们这种两极的哲学概念的反思，或者对这种语言结构的切入，发现他们这些概念其实都是自相矛盾的，就是不在场反对在，就是不在场不在场，最终讨论到后来就是在场，实在讨论到最后就是现象，精神到后来就是物质，它这种东西更也就是说，它告诉大家不存在这种所谓的可以被规制化的这种。可以被这样，就像我刚刚讲，盘古化成山川湖海，每个天地众神都有其一个位置的这种区分。而其实这种在场不在场、现象实在、物质精神本身就是混沌一团的。他们这两种概念之间都是一个交织的关系。这种对于他怀疑这种哲学的奥分，因为奥分法一直是哲学一直以来的思考方式，哲学的这种奥分本身就是一种怎么说呢？理性自己对自己的这种蒙蔽吧。其实反倒让他们没有办法去认识真正的现实。这是我对这个易老师对这个创世神话，还有这个西方哲学史上对于这个秩序和混沌关系的一点补充。不知道这个娜娜怎么看这个问题？
就是今天我们谈到关于这个混沌的话题，然后我就在想说，在我们当今眼前这个现状里，我们其实是充满秩序的这么一个现状。那么混沌在我们如今的这个现状当中，它处在一个怎么样的位置呢？或者说它以怎么样的方式呈现出来呢？我觉得它就是在以很多解构的破坏的形式呈现出来，就像是刚刚陶老师讲到的一些解构主义的哲学呀，他们其实就是在这个时代体现了一种混沌的存在。然后这种混沌它其实表现出来的有一种破坏感。然后我就想分享一下我自己本身对于这些破坏感的一些感受，因为我们好像不说自明的，好像是会对秩序有一种迷恋感，好像是我们的社会一定要有一种秩序才能够稳定的生存运转下去。但是其实我自己内心，就是我个人当中，其实我对于一些破坏的东西、一些混乱的东西，其实还是有一些迷恋感的。这种迷恋感，它体现在我非常喜欢去欣赏悲剧这个艺术形式。为什么？然后我就在想，就是说为什么我会对悲剧这种艺术形式会产生审美体验呢？因为这其实跟那种常识有点不太符合，对吧？一般我们都希望安稳啊、稳定啊、秩序的生活。为什么我会对这种有破坏感的悲剧有这种审美愉悦诞生？然后我就去看了一些书，然后我最近就是得到一个对我比较有启发性的关于这一点的反思，就是关于对于悲剧的审美愉悦的反思。它这个观点主要来源于尼采。在尼采的哲学体系里面，酒神的隐喻是一个很重要的线索。酒神也同样是来源于古希腊的神话嘛。然后在尼采有一本书叫《悲剧的诞生》这本书里面，尼采也提到了酒神隐喻所代表的那种精神。就是酒神，他有一个故事，就是他被杀死了，然后他又重生了。他基本就是这么一个，简单来说就是这么一个故事。然后尼采从这个故事里面得出一种感受，那就是万物在根本上其实是浑然一体的。就像是易老师刚刚提到的，我们的很多文明的神话里面都可以感受到这一点，就是大家都觉得我们是从混沌是文明的发源地。对吧？就是，所以尼采也觉得万物在根本上其实就是浑然一体的。但是之后通过秩序的发展，然后导致了我们不断有自己的位置，就会导致个体化。尼采认为这种个体化是人类所有痛苦的根源。 就是尼采认为个体生来具有那种不可避免的生老病死的悲剧性，然后人类的个体与世界的本体融合才是极乐之境，就是尼采是这样觉得的。然后在这个观点的基础上，尼采认为悲剧艺术的审美愉悦其实来源于个体性的破除，然后预感到统一即将重建而产生的。尼采就是认为，对于悲剧的审美愉悦，其实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诞生的。比如说，我们在观看悲剧的时候，我们会因为悲剧中的那种主人公的个人的毁灭而感到那种悲剧性的怜悯啊、恐惧啊，但是与此同时又会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甚至好像说出来都会有一点不太道德的审美性的那悲剧性的审美愉悦，会在这个过程中油然而生。尼采他就是认为，这种审美愉悦或者说这种快感，其实就证明了，在某种超验的层次来说，或者说某种超验的层面来说，人的本质其实就是自然群体的。在个体现象毁灭的痛苦的背后，人们是可以看到一种更深层次的人的个体与世界的本体融合的超越性的那种愉悦。但是，不过古希腊哲学它发展之后，就是使得古希腊文明进入了以苏格拉底为代表的那种理性时期嘛，或者说叫它与酒神精神对标的那种日神精神。然后理性时期，它否定了酒神精神，它片面的过分的信任人类理性的万能，否定了人类自然直觉的那种正确性，就是认为理性发展最终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只要我们把理性发展到了巅峰，就可以解除人生的一切悲剧性。但是，然后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酒神精神就沦为了理性哲学的婢女。然而，这恰恰导致了更加悲惨的悲剧发生，像比如说那种工具理性的异化，对人的异化，然后导致人变得非常冷漠呀，然后你的感受力也非常的明显的在丧失，人与人之间的那种情绪共鸣也在慢慢丧失，信任也在慢慢丧失，所以就尼采他就认为这样反而导致了更加惨烈的悲剧发生嘛。这个是尼采所认为的悲剧性的审美愉悦产生的原因。我觉得这一点对我来说是很有启发性的。不过对此我还有一些不一样的看法，其实也是从这一点延伸出来的。另外一种对于悲剧性的审美愉悦进行阐释的一种可能性，那就是我觉得最关键的点在于某种预见。或者说预知，悲剧的创伤感，它往往来源于对于人事物的破坏，那种崩塌、混乱，从而让眼前的人事物形成一种混沌的质感。但是我们对于悲剧的审美愉悦，或者说我们就点一下题，对于混沌的审美愉悦，我觉得两者他们是共通的。我们的审美体验其实并不仅仅是停留在破坏的那一刻，我们并不是说看到它呈现出一种破坏的质感，然后我们就停留在了这里，然后感受到了审美愉悦，而是说以此为一个出发点，然后我们预见了破坏之后的可能性的发生，破坏诞生的混沌的质感能够让人预见某种新生事物诞生的可能性。然后我觉得我们对于悲剧、对于混沌的审美愉悦，其实就是来源于这种潜意识层面的这种预见，而不是说单纯的停留在那种纯粹的破坏上面。我觉得新生事物它的生命力就蕴含在这种呈现出混沌，甚至呈现出死的状态的事物身上。我们对于死的迷恋，我指的是那种隐喻层面的死。其实这种迷恋本质上还是源于对生的渴望。所以我就特别喜欢村上春树在《挪威的森林》里面说的一句话，就是他说：“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是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反思的，我对于一些混沌的审美愉悦产生的一些，思考，就是我觉得它是其实是导向了一种新生事物，一种新的可能性的诞生。然后我们其实，在潜意识的层面，对这种新生事物诞生的可能性是存在欲望的，所以它会让我们产生那种愉悦感。
我觉得有一个角度啊，就是说我们现在谈论到的混沌和现在的秩序去作为一种，我觉得其实，刚刚的酒神、日神或者死亡和生的这样一个类比啊，它是有很多的互文在里面。但还有一个角度，我觉得我们可以去考察的，就是说， 我们现在明显是在秩序的这条路上走得有点太远了，走得有点过于远了。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可以暂时把混沌放在一边，但是其实对于秩序的体悟，已经让我们很多人在现代性的语境下产生了很多的不适感。应该大家都有非常多的切身体悟，就是秩序如何让我们不舒服，甚至如何让我们感受到各种各样的痛苦和不适。因为曾经它是被作为一种对我们整个文明的支撑的方案，我们需要把它规划为一二三，需要去在秩序的这套理论的书写下去探求所谓的规律、所谓的原理，对吧？所以其实我们看到英语里面的那个 universe 这个词，代表宇宙这个单词。它其实那个 uni 本身，它是一个单一统一的，它想要把万物去包罗万象，合众为一，去找到一个所谓的普适性，去找到那个所谓的宇宙一法。但是实际上，我们真的要去问一下自己，就是所谓的那个宇宙的万物的共同的法则，它是真的存在的，还是说是我们一厢情愿的幻想出来的？就是人类一直在对于秩序的法则去强调，要不断的去追求，不断的去求索，要去找那个永恒的终极的规律。但是这样的一座规律支撑起来的高楼大厦，它的地基是真的牢靠的吗？我会觉得这是我现在遇到的一个很重要的拷问的问题，因为我们很多很多的所谓的那个万物的规律已经被证明是有问题的。我们都不说像近代科学的数学和物理学这样的支撑了我们整个科技和现代技术发展的底层的学科，他们都遇到了各自的挑战，包括我们人类对于很多的所谓的理性的学科的使用，像经济学，我们都知道它有存在很多很多的限制和局限，就包括像数学，看似是一种非常理性的、非常终极的学科，但是实际上，自然界是否真的存在数学这个问题，其实就是一个很朴素的问题。尽管我们可以去非常真诚地相信数学是支配着万物宇宙的一种规律，但是实际上有大量的案例告诉我们，这个数学它是没有办法真正的在实践层面去支持这么多东西的。所以我会觉得，人类一厢情愿地去制造着、建造着各种的规律和秩序，但是我们并不是真正的在这个秩序上是非常舒服的，至少在现代性的语境下，它已经给我们造成了太多太多我们可以切身体会到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体悟了。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理论吧，我觉得最让我觉得不舒服的，或者是说让我觉得很不适的一个理论，就是熵增的理论。就这个理论，就熵增这个理论，让我会觉得我们是很喜欢的把这种混乱变成一种需要去压迫、需要去清除的一种概念。所以，我看到熵增理论从一套物理学的定律变成了一个所谓的很多人文学科的人都喜欢援引的一套案例。我会觉得，我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我都会觉得很烦躁，就是一条理论的滥用，然后不究其所有的这种。什么东西都喜欢套一套理论，我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我都觉得很烦躁。但是这个理论内核，它也是告诉我们，我们要去怎么说呢？我们要去把一些无序的东西视为一种不好的，因为熵增理论的一个很核心的告诉我们的就是，万物终归会从有序走向无序，这个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而这样一个过程会必定导致着热寂，对吧？导致着人类的毁灭，然后我们就会非常非常的自大的去把这个作为一种不好的结局加以抵抗，然后强调用各种技术去抵抗它，但实际上我们并没有办法真正的去抵抗它。然后我就会觉得，人类在运用这样的一些方式的法则的过程中，其实就是掩耳盗铃，就是我们已经承认了这个熵增的不可逆，但是我们还是想要在所谓的小范围里面去改变事物的结局，或者用一些技术去推迟这一天的到来，但实际上我们真的实现了吗？这非常可笑的。就比如说，我们要去改变这个地球的环境的恶化，要改变这个温室的效应，我们去研发各种技术，去强调各种这个新的技术，但是实际上这些技术本身的过程，它就是在导致我们熵增的。所以，我们其实能做的只是 有限的延缓这个结局，这就非常可笑。我们已经预设了一个不可抗拒的前提，但我们还要去做一些徒劳的努力，然后甚至到了什么地步，就是我们已经在去讨论要放弃地球，我们要去讨论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我们要去移民外太空，甚至已经有尖端的资本在去给我们制造各种幻象，我们可以移民火星了，对吧？但是实际上，我们真的可以去在这种星辰大海的征途中找到我们本身想要的这种宿命吗？我觉得这还是一种在秩序的角度的一种解法，而不是我们刚说到的被压制的那个酒神的混沌的那个解法。所以我会觉得，我现在对于混沌的思考是更多的是，我觉得我们在秩序这条路上已经走得有点没有办法回头了。但是我们还是没有去想起来，曾经我们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这个可能是我现在在现代性的议题面前，我尤其感到不舒服的一点。
我可以，其实我刚刚在写一些东西的时候，正好感觉能够直接把易老师这个刚刚提到的秩序的一些隐忧，然后刚才这个娜娜提到的酒神和日神，用我的方式去表达两个观点吧。第一个就是我认为秩序它是一种权力关系，为什么这么说？就是曾经刚刚娜娜讲的那些有创造力的这个酒神精神，然后这种充满生命的酒神精神。其实，在文明社会，其实工业社会之后，它被归纳为了就是福柯说的那个疯癫，它被病理化，就是你只要不符合这个我们规定的理性秩序，比如说这个所谓的这个异性恋，所谓的这个遵守这个资产阶级的基本礼仪，然后遵守这个工作场合的礼仪，然后这些东西你对吧，不成家立业等等这种东西，这个时候你就会被在这个理性的秩序之内，你会被划定为疯癫。这疯癫的是一个统称词，你会被各种各样的名词病理化啊，你这不正常的，你这人脑子坏了或者怎么样？这种原本的这个混乱之源，这混乱之美的这个酒神精神啊，变成了在这个秩序之中被归纳为疯癫。而这个所谓的后来发展出的工业文明也好，理性主义也好啊，成为了这个至高神，就是这个日神，变成了一种文明啊。这里面其实存在了一种权力关系，就是将某一种啊不同于这个中心秩序的东西啊，然后给它污名化、病理化，贴上一些词语的标签，然后把它们区隔出去。所以这背后我认为是一套这个权力的宰制关系。它其实背后有一类人啊，他是通过他自身的标准去设立一个中心，然后将其他与他有本来只是有差异的人，将这个差异病理化，将这个差异非正常化。这是第一个，它也是一个驯化的手段。第二个，我想讲的就是。关于混乱，就是咱们这个社会到底是由什么驱动的？是混乱吗？还是秩序啊？其实我个人其实更支持，就是刚刚易老师讲到这个，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把混乱秩序化？为什么总是有人觉得混乱就是不好的？讲到这个无序之美，其实我刚刚在疯狂的点头，疯狂的点头，我在纸上把这个无序之美圈了十几遍，就是为什么一定有一种强迫症一样的东西要去把所谓的。没有秩序，一种所谓所定义的没有秩序，一定要把它给有秩序化呢？我说这种强迫症是哪里来的呢？混乱之中没有美吗？混乱之中没有创造力吗？我相反的倒认为，当我们处于一个混沌状态的时候，这个时候自由和创造力才能滋长，我们才有这个间隙和空间去创造。所以我认为无序之美是，我觉得谁是我们格瓦拉计划？我不知道你们待会儿两位可以讨论一下这个无序之美。反正我个人认为，无序之美是，如果说我在参与格瓦拉计划的过程中，我特别想要给大家推出的一个东西，就是大家不要害怕无序了，不要太害怕无序了，不要有一种强迫症一样的习惯，说要把一切语言化，然后把一切秩序化，规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病理的，什么是健康的。当你能够感受无序之美、毁灭之美的时候，你的生活的层次、你的感受力、你的创造力、你的生命力，都会有一种新的可能。那么，另外，其实易老师今天发的视频说我是怎么被精神分析创伤的，我就想，我老是要去讲这个精神分析，就是其实我也不太爱那种就是大家流行所传的精神分析。但是为什么我自己的频道会频繁的提精神分析？因为我就是要告诉大家，我只能这么说，至少我所看到的拉康，我所理解的精神分析。恰恰和现在大家流行的用法相反，拉康的晚年的拉康，他其实，比如说他提出了这个无意识的概念，因为精神分析关注的就是人类的无意识嘛。那么无意识是指什么？无意识指的是从语言中被排除出去的东西， 也就是在语言秩序中没有位置的东西。真正的精神分析关注的是这些没有位置、没有位置、无法言说、不被秩序化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的焦虑、我们的恐惧、我们的梦境、我们有的时候说出来的玩笑、我们的口误，还有一些艺术的这种创作。那么拉康呢，可能啊，拉康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在尝试将这种无法言说的东西说出来，但是他的这种说绝对不是一种理性语言的分析，像大家现在流行做，动不动就给别人扣帽子，说你这爱欲的倒错，动不动给别人扣帽子，这人怎么小布尔乔亚，而是你如果你去看拉康的文本的话，你发现他是直接在面对无意识在言说，他用了很多双关诙谐的隐语，然后反讽啊，还有一些自相矛盾的话，他其实就是在消解这种因果关系的语言，然后用一种联想式的文字来表露出这种他想要达到的无意识言说的状态。当我们井井有条、有条有理的分析对方另外一个人的病情加引号的时候，你们想过你这个东西啊恰恰是反拉康，你这个东西啊离精神分析越走越远。所以精神分析，并且精神分析如果在社会学的意义上，它更强调的是在一切的意义之下它潜藏着的是无意义，在一切理性之下潜藏着的是非理性。这个社会真正往前涌动的，真正我们但凡反思整个所有的意识节点，当然有些事情比较敏感我不说了，每社会一次又一次向前推进和更迭的时候，真的是靠某种秩序化的力量，还是靠某个节点它绷不住了，秩序破裂了，然后那个混沌之力将它向前推了一步的？大家可以去反思这些历史事件啊，因为有些东西比较敏感我就不直说了。所以我这边其实就是想这个我认为啊，现在精神分析啊已经被大家异化了，当然这个临床心理学就更别说了，这个就是更蛇中之蛇。所以我回到我最初的这个点，就是当我们这种过度秩序化之后会造成啊，为什么现在大家都这么压抑，大家那么多人抑郁症啊，很多时候啊真的大家真的不要觉得是自己的问题啊，因为这个时代或者说某些权力上位者他太过于追求这种理性化秩序化，他必须要划定一个清界限，就是什么叫正常人，什么叫不正常的人。所以大家或多或少都会在日常生活中、在工作中、在学习中感受到自己这种不正常化，然后被妖魔化的这种状态。所以大家有的时候会觉得这种被排斥啊、被边缘啊、然后不被承认啊这种感觉造成大家的抑郁。所以这个问题我想说不是你们的问题啊，千万不要认同了他们对你的这种病理化。这是我想要去补充的。
这里我想接着那个陶老师的话。我说两句啊，就是我觉得其实我们已经非常非常的习惯于用秩序化的方式再去思考和把握这个世界和我们自己了。因为我就说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语言。就是我是觉得我们现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曾经对于语言的很多讨论，对吧，对于语言的很多的反思，其实就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在抵抗一种秩序。因为语言太容易把我们带到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带到一种一是一二是二，就一二三的这样的一种逻辑的思考的模式上，我们太习惯于这种套路了。你像我们对于现代的人的语言的一种使用的方式，我们从小是怎么样去学语言的，我们从小是怎么样去受到一种语言教育的，我们从小是怎么样去被规训要去怎么样去澄清我们的意思，怎么样去符合一套语言的语用的逻辑，尤其是在我们学外语的过程中，我们要怎么样去纠结语法，所有的关于语言的把握的方式其实都是在告诉我们，我们要去符合一种既定的秩序，我们要太要去注重一是一二是二，以至于当我们真正的在社会上行动的时候，我们在工作领域，在我们的学术领域，其实我们都已经太过于习惯的去想象一种秩序，哪怕这个秩序只是一种别人可能的一种习以为常的习惯，但我们太过于的习惯于去套到一种秩序中。比如说为什么我们在我不知道可能两位在学习啊，但是可能在直播间有些这个工作的人都已经非常有体悟，就是在工作领域我们太习惯发明一些乱七八糟的秩序的规矩来管住我们。比如说早期的 KPI， 但现在已经不说 KPI 了，我们现在说的是 OKR， 对吧？ OKR 就是一个非常荒谬的但是被大举推崇的一种工具，但这种工具其实非常显然的把各种不同类型的本身是具有创造性的工作把它框在了一种一是一二是二一二三的这样的一种结构中，我会觉得非常的可怕，非常的就真的非常的可怕，就是我会非常的不舒服。这个其实不舒服是在我很多时候作为一个 社会的一个角色上，我会觉得，在我很多身边的境遇中，我都会觉得很恶心的。就比如说，我自己作为一个教育行业的工作者，我会觉得非常非常的难受的一点是，我看到我的学生们，他们被推着、被赶着、被逼着上着一辆马车，这个马车就是告诉他们，你得去符合各种各样的规矩和秩序。所以，我们的教育其实很多时候其实是先教会大家去守住一种秩序，成为这种社会期待你成为的一个秩序的践行者。那其实我们在这样的一种生活的境遇中，我们真的很难再去把那个被遮蔽的混沌的那层布给揭开了，因为我们的思维到我们去思考的方式都已经被局限在了一个所谓的秩序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中，包括我们现在的语言。就为什么我最近，包括我跟 Nada 去讨论的时候，我们非常渴望回到一种前语言的状态。这种前语言状态其实就是不被现代语言所捕获的那样一种思考的方式。那因为我们现代语言，哪怕是在创作的时候，我们都会去很习惯去解释，很习惯的去用一种语言化的思路去把握一些东西。但实质上，有些创造性的东西是没有办法被这种1:1、2:2的语言去捕获的。所以，包括像音乐，包括像一些画面，它可能是一定程度上不是绝对啊，但是只是一定程度上的抗拒了1:1、2:2的语言，可能它都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可能性。我们就能在比如说听到一段音乐的时候，发现一种内心涌动的，没有办法被言语所捕获的一些体悟。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很明显的，我们本身人类有很多的可能性是不被秩序所捕获的，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太过于习惯这种秩序，我们丢失了太多东西了，我们真的失去了太多在秩序捕获之外的本该属于我们的体悟经验。这个是我觉得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呼唤，就是我觉得对于混乱和混沌的一个重新的澄清和反思，并不是说我们要去回归一种前人类的甚至前社会化的状态，或者是说我们要去抛弃一些，比如说道德层面的东西，而是说，我觉得我们应该在秩序这条路上稍微收一收，而去看到一些被它压制的、被它驱赶的一些原本属于我们的经验。
我刚才，娜娜可以先讲一下。我刚才看到一个有意思的评论。
我觉得你们两个已经讲得很完善了，我觉得。已经非常完善了，已经想不到有什么需要补充的了。
那我讲一下，我刚看到一个好有意思的弹幕，我可以谈论一下他提的这个事情，就分享一些切身经验吧。就是先不讨论这个抽象的概念，就是刚刚有弹幕说什么写论文，他说这个现在感觉形式大于内容。真的是这样，尤其是你知道吗？因为中国的这套学术体系，尤其是一些有部分社会科学体系，其实都是学西方的嘛。然后我现在是在英国读硕士，然后我现在写论文特别大的一个感慨就是，它从选题到你选择的分析对象，到理论的使用，到写作本身，包括它的一个最核心贯穿其中。英国人，你们在中国的朋友们还老讲这个，哎呀，要学习这个欧美的这个批判性思维啊。我告诉你们，他们真的所谓的批判性思维是什么？他们的批判性思维就是端水。大家一听就懂了，什么叫端水啊？就你这个论文要拿高分啊，你提出一个你的洞见、你的观察，最后你要先再反驳自己一下，说，哎呀，有的时候啊，他也不是这样的，我这个反驳啊，你又反过来看怎么怎么，也有他的好处啊，这样讲也有他的坏处。我想到后来，那就是所有的你知道吗？所有的论文到最后都是一个结，就是一个类似的结构的结论，就是，哎呀，这样有他的好处，哎呀，这样有他的坏处，哎呀，这样有什么什么好的，这，那我猜你写个屁呢？那么比如说从这个选题开始啊，选题，比如说我很切身的，我比如说我们每次的一个期末论文啊，期中的时候老师都会给一个反馈，就对你的选题，那么他会反馈会写什么呢？他说你这个选题啊，他会直接告诉你啊，范围太大了，并且不断的引导你说，啊，那我觉得你哪边哪边大，哪边哪边大，就你看完他的引导之后，你就会发现只剩下了一个选择，就是他虽然没有明说让你写哪个题，但是你通过他的引导，就是他不断的给你缩小定义，最后你就发现。左边是，比如说这个定义域是 x 啊，然后左边是一，右边是三，哎，我发现我只能写二了呀，那就好了，你的题已经被定死了，那你的分析对象呢？他会告诉你啊，这东西啊不适合作为这个题的分析对象，这东西不适合，不适合，你就会发现你的定义域又是一三，然后又只剩下二了，
然后你的理论呢？理论就是一个比较吊诡的一个隐形的权力关系了，就是你得去看你在哪儿。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之前在讲这个研究方法的课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媒体与文化研究嘛，然后有各种各样的流派，对吧？我们知道英国的就是这个文化研究学派，统伯明翰学派演进过来的。那么美国有这种效果研究嘛，分析这个媒体的效应。那么还有一些这个加拿大那边有研究媒介技术的。然后我当时跟老师去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把每个都讲到了。他每前面几个都说，哎呀，讲的真不错，总结的真好。当我讲到效果研究的时候，他就让我停下来，然后说远离这个东西，他说不要碰这个东西。然后他说我给你们放的那个 reading 没有看吗？那个反驳效果研究十大罪状的那个文章没有看吗？哦，那你就懂了。在那节课之后，没有人再敢研究效果了，没有人再敢提。而且他说心理学的东西不要碰啊，什么什么不要碰啊，经济学的不要碰。好了，从那之后还有谁再敢用这些理论？大家都知道是雷区啊。那么包括写作，刚才讲格式，对吧？你的这个字符大小，然后这个段落前面就是 introduction 一个介绍，中间是主体段，主体段又分成什么结构，一个甚至是黑格尔那种正反合的那种结构，然后最后这个结论又怎么怎么写，然后你要加个什么讨论啊，你就感觉这玩意儿啊就和你在中国这个考试写那个作文也没啥区别了，只是看起来啊这玩意儿你可能写出来很高深啊，又是英文，然后又是一大堆的理论，这个哲学家那个思想家，其实你这个玩意儿其实就是你老师已经给你限制好定语一三，好了你写吧，你只能写二。我在想这就是我为什么我不太再想继续去在学术界里面发展的原因了，就是我发现这一套体系啊，至少说我只能限定在英国吧。那么国内我也在国内上过学，但是现在不太好多评说，但是你比如说在英国这套学术体系里面已经僵化到变成一种，是大家甚至可以简单理解为就是高考作文，并且你知道尺度在哪，你知道学术体系想看到什么，你知道什么样的理论吃香，什么样的理论能发 C 刊。那么我想在这个情节下面，这个思考还是思考吗？思考还有创造力吗？你已经有一套既定的秩序，把所有混乱的可能性，把所有创造的可能性，把所有混沌的可能性都扼杀了。所以其实从这个例子中，我想回到我们的主题，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种所谓的过度秩序化，它造成的是创造力的死亡，造成的是可能性的死亡，造成的是不断的重复和复制。我只是想借着这个评论，我回应一下这个主题，借着自己的切身经验。易老师，娜娜可以再聊一聊这个问题。
娜娜，你可以说一下。
啊，我觉得你们两个已经，我已经想不到要说什么了。但是我觉得，我觉得你们两个已经说得很完善了。
你有没有被制？其实我想很想要去启发大家，或者说引导大家来去反思一个事情，就是你们有没有被，就是尤其是切近的体悟啊，对于秩序让你们感受到非常难受的一些瞬间。
指的是秩序的那种压抑是吗？秩序
对
你们的压抑，
或者是说在现代性的语境下，秩序对你们一种你觉得难以忍受的、难以承受之重的这样的一种压抑？
我觉得这个无处不在吧。像陶老师刚刚提到的这种论文的形式的僵化，我觉得也是一种，包括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特别特别多。像易老师不是不喜欢叠被子什么的嘛，然后都老是会被说，就是我觉得它是方方面面的。我觉得这就是现代性的一部分，它对于那种秩序，它已经全然把那种混沌给边缘化了，然后所以它就会疯狂的，但是混沌本身就内在于我们的心中，我们是不可能完全割舍掉它的，但是现代性又不停的将它边缘化、压抑化，这是相当于是不停的在压迫我们身上的某一个部分嘛。所以我觉得我们基本上无时无刻都会感受到那种痛苦吧。不过我觉得有很多人他们的痛苦有点臆症转移了，就是他们会进行某种臆症转移，就他们本身这种对于混沌的欲望被压抑了之后，然后他们再进行某种臆症转移，然后就变成了某种所谓的现代病，那种现代性异化出来的那种臆症。
一方面他自己被压抑，他会反过来想去压抑别人，就是用那套秩序化资格被压抑的很深，然后他反过来转嫁到别人身上，然后去数落别人。
对，然后这个东西它就越来越恶性循环，然后就疯狂的 限制了我们的创造力、我们的想象力、我们的感受力、我们的生命力。
我举个今天的例子好了，很小的一件事，就今天我在这个开始聊这个话题之前，我还跟两位老师讲的，我说有的那些评论啊，就是我其实我从第一个视频我就说我很乐意接受大家的批评，对我讲的不对的地方随时指正无所谓。但是就是由于近期越来越多，由于可能这个粉丝量稍微大一点之后，越来越多出现那种类型的评论，就是他会告诉你你应该怎么样做视频，你不应该怎么样做视频。哎，我就在想了。我寻思，我都已经逃离学术体系了，我搞点明哲，我聊点随意想聊点自己想聊的东西，结果还有人在告诉你说你应该怎么做，你第一步应该怎么做，第二步应该怎么做。我寻思 ，B 站不是一个自由的创作平台吗？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的检查员？怎么跟我导师一样？我就觉得这种压抑，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位同学自己平时受压抑很深，所以有这种刚刚娜娜讲的议政转移，要来压迫别人啊。我就认为，我本来说B 站应该是更自由，因为正是因为我在学术体系中觉得受压抑，所以我觉得在 B 站做这种科普什么的，我觉得我是自由的，我可以聊我想要的话题。这个时候居然还有一个像你导师的人来告诉你，你应该怎么做，第一步应该怎么做，第二步应该怎么，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你应该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我就今天一早上我都不开心，就是一直都不开心，我就觉得为什么呢？
我想其实分享一个我关于现代性的这种秩序对我压迫的，我觉得最可怕的也是最普遍的一个瞬间，就是这涉及到一个非常核心的概念，我觉得这是我对于现代性概念的一个理解，是时间。我不知道大家对于时间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体悟，就是首先我们的生活是被时间时时刻刻的去切分去支配的，我们以各种场景下，我们都得去让自己去习惯了有时间的这样一种存在，并且习惯了它对我们的牵制和支配。但实际上，你们真的觉得时间这种东西是存在的吗？我是说人们想象意义上的那个时间的符号，你们觉得这个东西是存在的吗？对我来说，这个东西是非常经不起推敲的一种行动的模式，因为我们知道古人的。进入农耕时代以后，我们习惯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是因为我们有一定的生产活动，所以我们慢慢的就开始在我们生产的所谓的这种文明的发展上去强加了一个符号化的支配力量，时间。但是这种支配到了我们现代，你们看它发展到了什么样一种程度？我们现在有一个表，它是精确到秒的，对不对？至少我们是精确到分的。我们生活中，我们会经常不加思索的去看时间，然后这个时间就告诉我们，我们该在哪一刻去做什么事情，然后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规范和规训，在这个秩序上产生，在时间上产生了太多的秩序。比如说，我每天早上我的闹钟会定在，比如说7点钟，但是我闹钟响的时候，我就不得不起床了。这个时候我就知道我7点钟要起床，因为后面怎么怎么样，但是。我们会有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我难道没有决定自己可以在什么时候起床的自由的选择的能力吗？我非得要一个时间告诉我，那个时间真的是存在的吗？就仿佛没有这个时间，没有这个手机的闹钟，我就没有办法去决定我的行动了。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思维，因为每天早上我是起不来的呀，我是一点都起不来的呀，但是那个时间就在不断的逼着我。去一定要强迫自己进入到这个秩序，这个还是我上班可能你说得有些不可抗力。我们再举一些例子，比如说我们会经常习惯的在一些我们所谓的娱乐的时间，甚至创作的时间，我们要进入到一种时间的秩序的流中。如果没有这种时间的秩序流，好像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把握我们自己的存在。但实际上有一种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就是我们已经忘却了时间。我们已经不用在时间这种流中去把握自身，但是很可能现在人我们已经没有办法进入到这种状态，因为我们觉得一旦我们不去看时间，我们会觉得很心慌。你试着把你自己关到一个房间里，你看不见日夜，没有钟表，你会觉得很心慌的。但是实际上，这就代表了我们已经在时间这种秩序的支配下，我们已经遗忘了混乱这种状态，哪怕让我们进入到一种。我们可以完全不管时间的束缚，我们反而会觉得心慌，会觉得不适应。我觉得这是很可怕的，就是我们已经丧失了非常多的很可贵的东西。那其中有一部分其实就是被一些我们当下的非常容易触摸到的东西所夺走的。 我会觉得时间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的可怕，因为我就举一个很切近的例子，我的学生们，他们每天是要把时间划分得很细的，我每天看着他们的课表，我会觉得非常的窒息，因为这个课表是真的硬生生的把他们每一天的所有的创造性的活动和经验的产生方式，把它去切一刀一刀的切成了一些固定的时间段，你在哪个时间段你就得做什么。你什么时间一定得睡觉，什么时间一定得醒来，把他们每一个人很多的可能性的空间硬生生的切割了出来。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很多时候都是这么过来的，但是实际上你们不觉得这很可怕吗？到了现在，我们离不开这个时间。你试着看，你一天不去看时间，一天不去关心这个时间，你会不会慌？如果你慌了，你觉得这是合理的吗？你真的想要去以这样的方式去生活吗？我会觉得这是让我一个非常非常到目前为止，我都是觉得非常可怕的一个问题，这是让我觉得最心慌的一个问题。
讲到这个时间，其实时间如果说这种机械钟表的时间，我正好给大家科普一个小知识。这个时间最早所谓的钟表，我们现在所使用的这种按照12个小时或者说24个小时划分的这种钟表的刻度形式，最早是来自于这个在工业革命之前，来自于法国的这个修道院。然后他们那个时候因为是那个时候宗教还处于一个比较早期的阶段，所以他们会更多的有各种各样的礼数啊，然后各种各样的规定性啊，所以他们会要非常精准的时间起来祷告早上。所以呢，就将时间这个精确切分为这样的这个12时计时。那么他们是为了最初的这个，为了能够和神更好的交流，然后去祷告。那么当那个时候正好工业革命爆发，然后这个钟表就从这个道院修道院啊流到了这个市民社会。那么这个市民社会正好贴合了这个工业生产的这模式，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资本主义的本质逻辑就是，利润利用最大化就是效率嘛。那么怎么提高效率呢？当时因为，除了发展这个生产技术之外，最好的提高效率就是扩大劳动时间嘛，对吧？那么怎么最大化劳动时间？那就是要把时间精确的利用，就是多一分钟我都要利用好。那么那个时候就是这个钟表啊，正合了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意义。那么就是流入世俗社会，普遍普及，然后开始有8小时工作制啊，10小时工作制啊，怎么样规定好你几点上班，几点下班，1分钟都不能少哦，因为你少不了，我们有钟在这儿啊，走到哪就是哪儿，不是你随便说啊，今天天色晚了我就先回去了，没这说法了。那么这个时候工人的这个时间就被严格的规定了工作时间。那么当时是为了所谓的资本家他这个生产的服务。那么刚才这个易老师讲到。就是有没有感觉，就是我们这个时间到底存不存在？为什么我要那么早就起床？哪怕我今天没课，我为什么还是觉得很焦虑或者怎么样？其实这边推荐大家去读一本书，就是麦克卢汉写的《理解媒介》，它里面有一个非常经典的论断，就是媒介即讯息，一种新的媒介技术等于是引进了一种新的尺度。尺度这个词非常关键，就是在我们刚刚就拿刚才例子来讲，咱们在没有这个钟表的时候，咱们判断时间吧，中国有这种什么日柳还是日晷啊？就是说，有个
日
模
晷
糊的
吧。
对日晷，有个模糊的有日晷，有个模糊的判断，对吧？大概到什么位置了？那么如果说没有这个东西的，没有这玩意儿的，咱们看个天也知道太阳大概到什么位置，其实是一个很模糊的时间观，对吧？那你要换在这个夏季什么的，你太阳下山晚了，你就感觉天色就是说这个白天还长了呢，对吧？你都根本就不知道没有什么几点几点的概念，所以其实，所以这当钟表这种媒介被发明出来，我们要意识到每一种这种媒介，像类似于钟表这种媒介，它都是引进了一种新的尺度啊。这个尺度会直接作用于我们感知生活的方式。比如说刚才易老师讲到一点，我特别有同感，就是对失序的，或者说对这种好像我在浪费时间的这种错感的，心慌不适应。你比如说我有的时候，就比如说现在我在自己家，然后我的阳台是朝阳的嘛，然后这几天天气特别好。我这几天好像事情不多不忙，有的时候作业拖拖也无所谓，然后我就往那个椅子上一躺，我就晒太阳。但是我每次晒不到10分钟，我就开始心慌。其实我没事情，其实我没有什么焦急的事情要做，但是我就晒着晒着，我就觉得整个人开始心跳加速，不舒服了，就总感觉我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做，什么事情没做完，我是不是这样晒太阳浪费时间不太好？然后你就会开始慌，开始有点手忙脚乱，开始找东西做，找事情做。然后我就觉得这种秩序异化到我们，真的连享受太阳的权利都已经没有了，享受晒太阳的权利都已经被剥夺了。其实没有什么紧急的事情，所以刚刚易老师讲到这种所谓的这种焦急和心慌对时间的这种错感，其实让我特别特别有同感。不知道你们还有没有什么相似的经历？
陶老师刚刚提到那个经历，我觉得简直就是我的内心写照。我觉得我每天都在经历这样的事情，尤其是当我有时候上课或者说写什么东西写累了，我一休息，结果休息可能没几分钟吧，也会有那种心慌的感觉，就是，然后而且还会自己责怪自己，说我怎么能这个样子？有时候我意识到了我不该责怪自己，但是我的心跳还是在加速，就是觉得好像我一定要去做一些什么事情一样。不过，就是今天晚上我们聊了这些东西之后，我已经深刻的认识到了，我需要回归到一种就是体验内在的，就是内在于我们自身的那种混沌，我们要去体验它的混沌之美，然后从混沌中发挥我们的生命力、创造力、想象力、感受力等等。但是，如何回归呢？就是我现在我已经知道这个东西了，我意识到了，但是我要如何回归呢？我想问一下两个老师。
这个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其实是有点难的。因为如果这个问题能够被解决，我觉得一定程度上，我关于现代性的很多的难题都可以被一定程度上的去打开了。我举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比如说刚刚我们关于这个回归的问题其实我们对于每天的时间的把握和每天时间这种一二三的秩序的一种体悟，其实还是小的。我们可以再想一个更直接的问题。就比如说，我们对年龄的感悟，年龄也是时间的一种放大，对吧？因为它代表了我们生命的一种时间的年轮的沉淀的一种记录。但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绝大部分人，我相信是绝大部分人都有一种年龄焦虑？什么年龄焦虑？就比如说，我说我20岁要干嘛，我25岁就应该干嘛，我到了30岁我还没有怎么样，我就怎么样了，这是非常显著的。谁规定的？这是谁规定你一定要在20岁怎么样，30岁怎么样，40岁怎么样？他肯定不是孔子，他已经还有更早的一个人告诉我们，那是谁发明的？到了现在，我们已经把这个东西无限的放大到它成为我们制裁我们的一种话语体系了。就比如说，我们很多人一定受到很多的压力，是来自于，比如说所谓的同龄人的这种 peer pressure，就是大家会觉得你，我之前就身边就有很多人这么跟我讲。说什么？说你在30岁之前还没有财富自由。他说的很好，他说如果我到了30岁，我还没有财富自由，那我该多惨呐！我就想，这个人真的是这脑子有病吗？就是谁规定的你一定要怎么样呢？包括其实对于我们现代社会很多的社会议题，像婚姻、像生小孩，其实很多时候也附加了一个年龄的前提，对吧？我们说女生30岁之前还没结婚，这个人可能有点危险。然后多少岁之前应该生小孩等等，这里面当然有一部分是生理的原因，但是更多其实是一种社会性的规定，这是一种社会性的规定，就是他把时间，这个时间是你的年龄，作为一种尺度来去给你施加了一种一二三的秩序，而我们想要去打破这种秩序，通常面临一种舆论上的压力，这种舆论上的压力不是来自于某一个人。而是说，很多时候我们是来自于我们自己内心的一种判断，我们自己会焦虑，我们会觉得，如果我到了30岁，我没有这个而立，对吧？我还没有成家立业，有一份稳定的事业，甚至有着一份成功的事业，我会觉得我好失败呀。但是谁跟你说你失败了？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我们说身边其实是有这样的人，是他可能到了，我们说35岁。他突然觉得我要去所谓的转换赛道，因为转换赛道就暗含了一种不可能的一种批判性。他说我要转换赛道，我突然又要去申请一个我喜欢专业的一个本科学位，他要去申请一个本科学位，然后重新去念书，然后重新去体悟。我会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吗？但是为什么到了我们这里，我们就有这么多的关于年龄，你在这个年龄该干什么的这样的一种压力，这样的一种压力。很多时候是我们自身内心认可的，我们是没有办法把它移除的。我会觉得这是一种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就是刚刚说到的，我们怎么样去抛除时间给我们带来的各种压力，去找到内心的混乱的这样的一种体悟的可能性，去重新实现我们创造的可能。我会觉得很多问题其实在这个面前，其实。真的有点难，是在于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不能说服自己，因为我们自身已经是被这套秩序牢牢的去驯化过了。 我们会觉得，哪怕我们有一点点可能去离开它、摆脱它，我们还是会觉得不安的，对吧？因为它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所谓的安全感，所谓的身份的获得感。我们会觉得，哪怕我们可以去混乱，我们会觉得是不是这个混乱意味着一种毁灭，意味着一种不好的、对自己不负责的，对吧？为什么陶老师说会觉得很焦虑？Nada 会觉得，有点心慌。其实都是我们很难把自己从这种捕获中释放出来，因为这套秩序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所谓的对自己体认的一种解释性，一种合理性。所以我会觉得这个其实是挺难的，这个可能是现代性的症结的一个很重要的表征。
原来易老师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比如说你说我已经，比如说到哪个岁数来，我突然说重新去读个我想读专业的本科或者是怎么样，就这样一些东西。其实我想讲的是，其实要摆脱这个第一步就是你先不要假定一个所谓的合理的道路，所谓的什么叫是对的道路。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其实我刚刚讲我有一个时间的焦虑，就是我老觉得我这时候不做点事情，总觉得有点心慌，但是我有一点，我觉得我已经做得特别好，或者说我已经完全摆脱他对我的压迫，就是我从来记不得自己的年龄。平常对我来说是件很尴尬的事情，比如说家里人问你啊，亲戚问你，甚至一些同学问你，都你几岁了？我只能告诉他我几几年生的，但是每次问我几岁，我也不记得我几岁，我从来记不起来，从来也不会去记。我觉得可能也一方面是因为我首先自己是一个 queer 的身份，所以我对这个所谓的这个一个既定的道路，因为那个秩序里本身也没有我的位置嘛，所以我根本就不会去把这个作为我的思考的考虑的任何一种可能性，我根本就不会考虑那个说20岁，因为那一条道路可能对我来说，我有个先天优势，就是那条道路本身就没有考虑我，所以我也不必去考虑那条道路。那么，所以刚刚其实易老师讲到一个东西，我觉得提醒大家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摆脱这个东西，就是你要告诉自己，我随时都可以起跑。就是像跑步一样，我随时都可以把我脚下作为起跑线，而不是把一个所谓的18岁作为起跑线。就是当我觉得我现在我这个生活受不了的时候，我是不是可以我现在去读书？当然，这个前提是建立在绝对咱们是唯物主义者，就是咱们这个前提是建立在我们现在当下我们的处境允许的情况下，对吧？我们现在的生存和处境允许的情况下，这个时候你要告诉自己的是，我现在也可以起跑。别说我现在什么30岁了，我们刚才已经讲过，时间都是一个。这种，尤其是这种精确化的时间，是一个被后天发明出来的一个东西，尤其是很晚近才发明的东西。你不要说拿一个东西来搪塞自己，说我现在30岁了，可能这样不太好吧？当然，前提是建立在你有这个物质条件基础上，你能够起跑啊。当然，那你如果在能够起跑前提下，你千万不要再搪塞自己了，说我现在30岁了，我是不是有点不太好啊？怎么样？其实这个时候你就是又把自己封锁回了那个秩序之中，然后你怎么再往前迈呢？对吧？所以这个勇气是很重要的。我想讲这个。
那刚刚易老师他提到有某种割裂感，就是说，即使像我们几个人已经意识到了混沌它是好的，我们可以适当的去背离秩序，但是我们的身体上仍然没有办法逃脱那种秩序带给，就是我们被规训的那一部分，然后就会导致一种割裂感，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样子，但是我们的身体我们好像是控制不了的。我觉得这种割裂感很大一部分。它很难改变的原因在于，我们总是处在一种社会关系当中。就是当你处在一种社会关系当中，即使你自己改变了，但是因为你得活在这个社会关系当中，然后如果别人没有改变的话，那么你当你在社会活动的时候，他又会强行再把你拉回来。就是你即使改变了一点点，他又要把你再拉回来，他就形成了一种张力，然后让你即使认识的再深刻，你好像也没有办法让自己的肉体认识到这个事情，因为我们总是处在一种社会关系当中，所以我觉得有一种可能，就是我自己猜想的，可能是当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这个事情，能够理解这个事情之后，当这个人数达到了一定的数量，可能量变到质变，然后就真的改变了，就是我的一种猜想。可能是当它的数量达到了一定的量后，然后就量变到质变才能够改变。就是如果只有一两个人意识到的话，他再处在一种社会关系当中，他又会被拉回来，因为他就像一张网一样，始终有一种张力。如果你脱离了这个网，你可能就没有办法正常的在社会生活了。所以我觉得这是导致我的割裂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但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先有鸡先有蛋的问题，是因为 正是因为我们很难成为大多数，就是对于这种混乱的、混沌的呼唤很难成为大多数，所以不会有很多人转变过来，而就是因为不会有很多人转变过来，那这种大多数的可能性就更不可能真正的实现了，对吧？因为如果这个社会它是一种主张，我们可以，我说的不那么过分呐，我说的稍微含蓄一点，可以慢下来的一个社会，告诉我们不用每天盯着这个时间怎么样，不用每天盯着自己的年龄，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如果这个社会可以稍微的慢下来一点，这个已经是很温和的一种呼唤了，那我觉得很多问题其实都不会像现在这么的严峻。但是实际上没有，实际上没有。尽管我们现在已经在去从大政上去已经减掉一些东西，但是我们还是会看到不断的有人在推着你，你自己也在推着你自己，你不会去认可你这种所谓的想要去放弃、想要去喘口气、想要去歇一会儿的这种内在的合理性的，你不会觉得闲暇是一种美德，你只会觉得劳碌起来你才是一种美德，对不对？其实你会觉得闲暇是一种美德，如果社会真的会觉得闲暇是一种美德，享受闲暇是一种美德，是一种对自己很真诚的、很好的态度，我会觉得很多问题都没有现在这么可怕，而这个才是第一步而已。但实际上，我们真的能够去实现吗？
我现在闲暇更多在当代这个社会，闲暇不是一种美德，变成一种特权了，就是你一定要，比如说你得。到什么程度赚多少钱了，你才能啊坐而论道，拿杯茶在那喝喝，对吧？然后有些那种，你比如说一些这个，你这个找了一个好的，这不是好的吧？找了个一个有钱的伴侣，然后他属于挣钱，然后你属于不挣钱的顾家的那种，那你的就是天天你看这类人的朋友圈，就是每天喝茶，这个喝酒游山玩水啊，就是这种闲暇。所以其实我觉得很畸形的是，闲暇本来是一种一个人应该有的一种常态，或者是一种自然状态下的一种。这样的状态，却在现在的社会变成了一种所谓的特权。我不知道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我没办法在很短时间去解释这个事情。但是我非常同意易老师说的，就是我们要能够首先作为自己来说吧，当然在不考虑，就是当然在不首先把你自己的所谓物质生活崩坏的前提下，我们要有一个这个自信心，也不是自信心吧，就是你要告诉自己，我现在晒会太阳没关系的，我现在在这儿。这个躺一会儿，或者我出去逛逛逛逛公园，然后骑骑单车，没关系的，这是很好的事情。你要告诉自己，你比如顺直娜扎之前跟我说，他老有一种创作焦虑，觉得很多东西我不弄出来，我不做一个作品出来，总觉得难受，或者说我非得要弄一个东西出来。然后我说能不那好东西，比如说你能不能，包括还有我的一些关注者也会有的时候私信我，他想弄点东西，但是弄不出来。但是他说我脑子里好多想法，可是我就是弄不出一个东西。我说有的时候咱们能不能就心安理得的。咱不创作，就是有些时候啊，你能不能心安理得的咱不创作？有什么呢？我最宝贵的思想，我最宝贵的激动的一些瞬间，我留给自己不好吗？所以这种心安理得啊，我觉得是一种要习得的东西，你知道吗？现在荒诞到异化，咱们已经被异化到一种程度，就是连心安理得这件事儿都要去习得了，重新学习了。就是，这是我想讲的一些东西，对。
我其实想看，刚刚也看到了一个弹幕啊，然后我想跟大家也讨论一下这个话题，这个很有意思啊，也是一个社会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议题。你们都应该知道三和大神吧，对吧？
嗯，知道。
你们觉得这种状态是，我不说去呼唤这种状态，而是说你们觉得这种状态是可以理解的，或者你觉得如果对于这个人而言，你会觉得这个状态对他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吗？
三好大神就是今天赚的钱，今天赚，真的这个老板打的不爽，我就那个老板嘛，就是他的生活是随时流动，然后消费是随时。满足，随时花光所有的钱，然后随时再去赚钱，这么一个状态。我觉得，如果从那种客观结构上来说，他们其实是我，如果是从我们的角度看他们是很那个的，就是很自由的，然后有随时选择、随时放弃的权利，并且好像是不在那个框架里边说你要上一个好班，然后你每天要怎么样，然后你要对家人、孩子负责，要怎么样。但我其实也看过一些对三个大神的田野的调查，就是在他们那个环境里面， 他们本人有些时刻，当然他们有这么自由的一面，但其实也有一些问题，就是说他们会随时想要去证明他们的存在的合理性，或者随时想要，比如说他们搞点杀马特的头发啊，对吧？我们都看过那个《我爱你杀马特》什么的，他们要搞点那种浮夸的标记、纹身啊等等。他们其实目的是为了让别人也尊重他，让别人也把他当做一个人，让别人也认为他也很特殊。这是一种双重的矛盾和焦虑啊。一方面就是他们选择比谁都自由，随时可以离开、逃脱，去新的单位，然后新的工作，然后所有的钱随时花掉，不用考虑后顾和未来所谓的打算。但另一方面，他们在这样一个更宏大的社会结构里，又成为了被所谓的普通人看不起的群体，然后他们又需要在这种看不起的关系中去证明自己，去彰显自己的个性。那么我们也能从无形中看出这种身份的焦虑。所以其实刚才娜娜讲了，刚刚是不忘记是易老师娜娜讲的，就是我们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当我们在这边虽然把这件事情讲清楚了或者怎么样，但其实毕竟是少数，就是对这个所谓的秩序来说，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去，就是说，当你在自由选择的时候，当你像三和大神们一样的时候，你出了门，你去超市买个菜，那个老婆婆都会问你，哎呀，怎么都不找个正经工作呀？然后这个时候，我们作为人的一些基本自尊心就会又会觉得说，哎呀，不行，她这老太太不认可我，明天得去染个头发，让她见识见识，就会有这种东西，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我们真正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真正如果说你要自由选择，我们会面临的问题。我觉得二位可以再聊一聊，针对这个困境去聊一聊。
因为我的一个体悟是，我之前刚刚陶老师说一点，我觉得是很认可的，就是我之前看过一些三和大神的一些资料啊，然后呢，其中有一个影像的资料，就是三和大神他们其实很喜欢去谈论一些大事情，然后去讨论一些大事情，然后同时他们也很习惯的是，几乎很大一部分比例都会在网络游戏中去找到所谓的自我的一种体认。其实，虽然从整个的所谓的工作这个维度来讲，我们可以说他们其实一定程度上是，我个人是非常觉得他们是很超脱的，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去摆脱对资本压榨的，被资本压榨的这样的一种现实的行动的模式，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不能摆脱，他们也是认识到这点，但是他们采取的是一种，有点像是甘地，圣雄甘地的那种态度，就是非暴力不合作，就是我挣我自己的钱，但是我完全不鸟你这套体系，我不，因为我们很多人是鸟了这套体系，你们自己想一想，为什么我们愿意去相信老板画的饼？这是很大一种程度上是我们鸟了这套体系，我们鸟了这套所谓的，我们还期望于沿着这套打工的体系往上爬，我们每个人相信了这种趋势，我们愿意卖力，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我们有了被剥削的可能性。当然，这种被剥削是一个相对层面的，因为每个人其实都是在被剥削，只是我们去相信了这个故事以后，我们被剥削的那个空间就更大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到了就是进入职场以后，可能你们也会遇到，就很多人会跟你们谈很多词，这些词在我看来是很恶心的，什么词？职业发展，什么工作的平台，就这些东西，我每次听到以后，我会觉得特别的虚假。就是公司发展的怎么样，跟你有半毛钱关系吗？你跟我谈这种东西，你跟我跟公司的关系永远是一纸合同上规定的买卖劳力的关系，我不期望你把我当成一个超脱出劳力的一种状态，我一点都不觉得是这个可能。但是你要跟我谈这种东西，用这种故事来收买我。我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可笑，但是一个事实就是，我们很多人相信了这个叙事，然后买下了这个故事，然后觉得非常非常的，我们还在去拒斥一些很多的可能性，但是三和大神是不鸟这个东西的，所以从他的底层的所谓的工作的这个维度，我觉得他是比我超然的，超然很多。但是另外一个点就是，这种超然并不本身的去解决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他还是得去在另外一个维度去找到一种自我的体认。我们说的俗一点，就是自我的存在的价值感。而我们很多人是用了一种偷换概念的方式，把自我的价值感放到了一种所谓的职业发展的路径上，或者放到了其他的一些社会角色的责任的担当和实现上。比如说，我们作为一个好的父亲，我们作为一个好的妻子， 我们作为一个好的，比如说一个爸爸妈妈，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是相信了这些所谓的一二三的秩序给我们赋予的这套价值，我们相信了这种本身在一个基础维度上，它其实经不起太多推敲的价值。但我们很多人就是这么过的。你想，我们每个人几十年的岁月其实真的很短，但是我们就一个接一个被这些一二三的秩序所绑定。我们在学生时代要做一个好学生，要做一个品学兼优的，考上一个好高中，考上一个好大学，然后一路过来，我们要去做一个好的员工、好的领导、好的爸爸、好的家长、好的什么什么什么，就是一个一个又一个接着这样的一二三的秩序，把我们框定在了一些我们本身并不认可的事情上，然后我们这么一生就过完了。我们可能到了五六十岁，我们才去回顾。发现这些义务、这些本身符号的绑定、这些秩序的绑架，真的是我们就应该这样坦然的接受的吗？我会觉得这个是，我会觉得非常非常无力的一点。所以，其实三个大神给我一个很多启发是，这种所谓的圣雄甘地式的，有一点浪漫又有一点荒诞的这样的一种存在，让我觉得还挺，怎么说呢？还挺有启发性的。
一老师刚刚谈到三和大神他们不鸟资本的故事，所以说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一个自由。但是当我把我带入到那个角色里面的时候，我会发现，即使我不鸟资本的故事，但是我可能还会去鸟别的故事，比如说家庭的故事，觉得说，我比较在乎我的爸爸妈妈怎么看待我，然后或者说比较在乎别的朋友怎么看待我，但是我的别的朋友跟我的爸爸妈妈又会鸟资本的故事，然后他们就会形成一种连带的关系，又会在这个资本故事上面给我造成焦虑感，所以我还是觉得，如果没有形成一定量的人意识到这个问题，那么我们每个人都还处在这种社会关系当中的话，我们始终没有办法逃离这种秩序的网络给我们的压迫，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我们在这里。说了那么久，我们在这里不停呼唤的一个意义吧，就是说可能越来越多人意识到这个问题，才有可能会真的改变这个糟糕的现状。
当下来说，更切实际的，我觉得是我们要在这种秩序和混沌中间找到一个平衡的点。比如说，我说的具体一点，对吧？比如说各自，当然我们各自的处境不一样。那么我只能说说我自己。那么我肯定是，首先我自己有一个比较天然一个比较从来不构成困扰的，就是我刚刚讲的嘛，因为我自己 queer 的身份，所以我没有一条所谓为我铺设好的道路，说我必须要怎么样的，所以他不鸟我，我也不鸟他。但是这样也会有个问题，就刚刚大家讲到的，那你不鸟，你的家里人会鸟，对吧？你的这些周围的朋友，有些部分的朋友他会鸟这些东西。那比如说我不在意什么的，大厂啊什么的，要么人家就说你出来留学花这么多钱，回去好歹得去个大厂吧，或者什么的。那么我不在意，那么人家可能会说，哎呀，怎么的？这个出来留学花这么多钱，回去还不去一个大厂，怎么怎么的？你就找这么一个工作或怎么样？虽然我自己不鸟，你有的时候呢，你就会被迫，因为你周围的一些社会关系，然后你要去面对这些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你去抓准这个平衡点是很重要，就是你自我实现或者说自我把握自己生活和你周围的社会观，因为我们不可能就是鼓励大家去啊切断所有社会关系，这个太疯狂了。那你怎么去把握这个临界点，对吧？你怎么和你的怎么去影响你周围的人，怎么影响你的父母，怎么影响你周围的朋友，对吧？那么在有限影响的基础上，你又怎么在做自己的决定？其实都是咱们日常生活中非常非常切实的，很多很多的可以操作的考虑。那么根据大家各自情况不同，我觉得大家应该更关注的是怎么去操作这一个具体的问题，对吧？你比如说找工作这件事情上，我能不能找一个相对啊，他们认为就是没有那么糟糕的工作，但其实我在这工作里我自得其乐的，我还挺自得其乐的，这种有没有可能啊？先去想一想有没有这种可能，对吧？就是说，不要去满足他们的期待，但是呢，你也不要完全就是把这些社会关系都切断，你们爱死不死，这样其实也是不现实，太割裂了。你这个时候又会感受到亲情对你的摧残，对吧？你跟他们这样，你们是跟你说你爱死不死，别管我。这个时候亲情对你的这个反过来的创伤又能向你身上袭来，这个时候你真的得不偿失。 那么你比如说社会压力也是，那你能不能反过来影响你朋友的观念呢？对吧？你能不能跟他们说道说道你的想法，跟他们说说，或者说你开让他们去言说言说他们自己呢？自己有没有觉得在这个社会里有很多感受到压抑啊等等？当他们自个儿也分析自己、把握自己、言说自己的时候，是不是反过来也会更理解你呢？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这种平衡的操作啊，其实可以体现到生活中每一件具体的事情上面。所以我是觉得，如果回归到现实层面，我觉得我们应该去把握这种相对来说的一个平衡点。
非常赞同，非常赞同，是大的，非常有启发性。我觉得刚刚陶老师讲的，我们就要去从我们自身出发，然后去辐射周围的人，然后他们又会反作用到我们身上，然后有利于改善我们被压迫的这么一个现状。
我其实刚刚听到陶老师的一个分享，包括 NASA 的分享，我突然有一个一下子有击中我的一个思考，因为这个其实是我已经有的，但一下子被调用了出来。就是我们有很多的秩序是我们一定程度上可以去超脱的，虽然这个词用的不是很好，但是有一个秩序是很难超脱的，很难，但不是说不可能。而且这个秩序它本身的存在，它其实决定了我们在很多问题上的判断。这个秩序是什么呢？是我们的家庭。就是我现在不想用道德的很多的判断去评价这个秩序本身的合理性。我只是说我确切的感受到，我们比如说关于爱情，我觉得甚至都没有家庭这个秩序来的坚固，因为它天然的给我们赋予了一种义务，对吧？我们要去回应的期待中，有最大的一个期待的来源是来自于我们的父母。这个可能对于我们95%以上的人都是成立的。就是我们可以去不在乎很多人的眼光，但是当我的爸妈告诉我的时候，他说你要怎么样去照顾好你自己？你觉得？我觉得可能这条路是更适合你的，你应该在这条路上去怎么样去实现你？包括陶老师，比如说你的父母告诉你，你可能去这家公司更好。其实你很难真正的去不去回应这种期待。就包括当我们去做一个人生选择的时候，他们给我们赋予了一种天然的必须去考虑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比如说，因为我们很难真正的去排除一个可能，就是他们把我们抚养长大，其实涵盖了一个很大很大很沉重的包袱在这里。我们很难真正把这个包袱抛开，所以古人为什么我们说古人最终极的一种状态是什么？是出家，是出家，对吧？出家，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字是怎么写出来的，这个词是怎么造出来的？就是你当你脱离了家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你可能就实现了他们所认为的那种超脱。而我们在现代人意义上，这个概念已经没有了，几乎没有了，是因为家的这个群，就是这样一个组成的方式，是越来越牢固的，去构成了我们现代人对自身的社会角色、身份、行动的一种可能性。所以，我们很难真正超脱出家庭。这里我们都不用去谈论什么原生家庭给我们带来的一些赋予的一些限制。我们都说家庭本身它成为我们人生很大的一种期望的来源，而家庭一定是一个社会概念，它一定是一个绝对化的、高度化的社会概念，它一定涵盖了很多高度的社会的秩序的叙述的部分在里面，所以我们很难真正去摆脱家庭给我们的可能性，所以很多时候是很难真正超然于世的。家庭是一个可能打不破的一个牢笼，但没有任何的道德和价值的判断。
我最后补充一点，就是关于刚才讲到，就是我们好像有的时候对宏大结构很失望。我其实现在要想要给大家一个乐观的想象，就是我认为疫情啊，我认为现在我们当下面对这个混乱的疫情啊，它正是一个混乱之源。我当然不是在说疫情好啊，当然很多人在里面受到了伤害，太多的伤害，太多的眼泪。但是我想说的是
或者是我们说那个比如说 COVID 我们不说这个词啊。
，OK，COVID。COVID 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这个伤害和眼泪，我当然不否认这些东西。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它是一个真正变革的机会呢？我当然不是指那种革命啊，我指的是，比如说，你就拿我自己的小事情来说吧，就是我刚刚讲这个关于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家现在是，就是我们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工厂企业之类的，但是因为这个疫情的这个 COVID 的这个一些措施，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开工了，所以。 尤其是在我们镇上那边，就是很多比我们更小的企业，它其实已经破产了，宣布倒闭了。那么我从我爸妈得知到信息是我们家可能也快了，所以就不知道现在这个政策怎么转。如果还是一直这样的话，很可能就是一夜回到解放前了。然后我觉得这种过程，其实我爸妈也会有新的思考了，就是对所谓的秩序真的是秩序吗？秩序稳定吗？这条所谓的成功的道路真的是一个单向度的道吗？真的是一个没有岔路口的道吗？我们真的就是努力就会向上，努力就会过得更好吗？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也是我爸妈，我觉得他们会反思的一个问题，就是当现在这个混乱之源产生之后，大家我觉得很多很多人，尤其是身在其中的人，会重新去反思秩序本身的问题，会重新去思考我们真的非得这样吗？对吧？我们对曾经自己坚信的东西，看到它在我们眼前轰然倒塌，我们曾经相信的一些理念，相信那些秩序，相信那些发展，在我们眼前轰然倒塌，这个时候我们要不要问问自己，我们是不是可以相信一点别的东西？所以我认为这个混乱其实是一个机会，是一个能够让大规模的人、大范围的人反思的机会。所以是这样的，我也希望爸妈能够想一想，他们从农民到工人，到小小的发家致富，然后又到一下子的幻灭，一切失去一切，能不能从这个过程中反思他们曾经推崇的要我遵循的那个秩序是不是本身就不值得信。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对，有如果你换一个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可能在大的结构上面，尤其是文化结构，大家的观念系统上面能够改变的一个机会。
是，
就是我今天下午还在跟娜娜说啊，但有些可能不适合我们公开的去讨论，就是因为很多很多的事情，包括 copy 在内，我们其实看得到这种混乱的一个产生，就是我们开始有了质疑，我们开始有了怀疑，我们会有了 doubts， 然后对于很多我们曾经非常习惯的东西，我们已经开始有了 doubts， 这是很显然的，在今年我们可以在我们非常身边的非常切近的地方会看到的一个大的转变。我觉得你刚说的我完全赞同，就是可能会很快有些新的东西出现了，在很多我们意想得到和意想不到的地方。
所以我们就点到为止。其实最后讲这一段也不是说要讲一些危险言论，而是鼓励大家说，咱们刚才讲到最绝望的那个结构的问题，也不是完全没有变化的可能。其实我们还是要相信，它还是有契机、有变化，并且很有可能就在当下要开始了。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能有一点信心。首先，那我们作为个体能做好的，就是咱们自己尽量努力的要去勇敢的选择自己的生活，并且承担我们自己选择的后果，要有这个勇气。所以对，最后就是给大家注入一点可能是虚幻缥缈的希望吧。对，其实也不是要讲什么这个危险的言论。对，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吧，感觉也差不多聊了好多了，感觉已经聊得很完整了。
对，好，那今天的播客就到这里结束了，希望大家能从我们的对谈中有所收获。那先拜拜。
拜拜。
拜拜。
强。